过去这个周末呢，想来在贝城有不同的华人团体举办庆祝活动。那按照中国传统呢，中秋节是一个家人团聚的节日。在座若是有来美国没有很久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可能你们就会在中秋节时候想家。可惜对于我们来美国比较久的人来说呢，我们对于中秋节的留念就随着我们离开中国的年月越来越增长，就渐渐的把这个留念的心淡去了。不过在教会里我们人会互相提醒说中秋节快到了这样子也就很好。那而且呢，在这时候呢，我们虽然不能跟我们自己的家人团聚一同过中秋节，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团聚这也很好。而且呢，今天我听说Kim 姐妹她做了很多月饼等一下我们聚会完可以一同享用，来共度佳节而且我们在教会里团聚是一个永恒的团聚因为呢，今天不但是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当中信主得救的人我们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国度里继续的团聚。好，那上个礼拜是云起长老讲道教导我们呢，不要教导我们要不凭眼见，单凭信心。那我觉得他的题目及内容都颇有创意性的。我想只有对于圣经有全盘了解的人才能讲出像他上个礼拜天讲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就为我们教会两位有教导恩赐的长老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继续进行呢这本书卷的第七章。那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好像是一本婚姻大全，但又不是。因为呢，保罗在这一章中呢，虽然教导了许多有关婚姻的各种问题，但他呢不是在讲一个完整的婚姻论，他只是单就哥林多信徒他们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提出一些有关婚姻的问题，那保罗呢就他们的问题给予解答。那哥林多教会信徒呢当中有些人可能受了当时希腊哲学禁欲主义的影响，觉得呢信徒不应该结婚，或者呢认为已经结婚的信徒呢在夫妻的那个性关系之上应该加以限制，所以他们就写信给保罗问他的意见。而保罗对于婚姻的看法呢不像那些禁欲主义者那么绝对化，在前面的1到16节，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呢，保罗认为哥林多人所提出的男不敬女这个观点呢，在已经是夫妻的情况中呢行不通。在夫妻关系中，男应该敬女，也就是说呢，夫妻之间应该有适当的性行为，不可以亏负彼此就不可以亏负配偶在这方面的需要。第二呢，一个人若是能独身，能更专心的侍奉主很好，但呢这是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赐，不能自行强求。那第三呢在过去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他们若是能独身不再结婚也很好，但是若不能控制情欲，那就还不如再结婚。第四若是夫妻都已经是信徒的这样的夫妻关系呢，基本上是不可以离婚。第五呢，那若是夫妻当中有一位是非信徒，那另外一位信徒呢也应该继续的与这配偶保持婚姻，除非那位非信徒配偶硬是要离开。总之呢，保罗自己虽然是独身， 他也希望其他有独身恩赐的信徒不结婚，但对于没有这种独身恩赐的信徒，他就鼓励他们啊结婚。至于已经结婚的信徒，不但不要离婚，并且要在各方面要顾念到啊你的配偶的需要。啊，保罗关于啊这样子的啊关于的婚姻的教导呢，就比较中肯，就不像当时的禁欲主义者那么偏激。那当我们回想第七章前面啊婚姻的主题，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心里啊产生两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当年保罗在信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思路好像啊突然改变了，原来他在讲婚姻，现在呢他就换到来讲割礼及奴隶制度。到底前文的婚姻问题以及今天经文中的割礼啊及奴役制度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会想，对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住在北美的基督徒而言，割礼跟奴隶制度都很遥远，并不切身。那么今天的经文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呢，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圣经中的话就都对于我们有帮助。即使是其中提到2000年前的社会制度，到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以致呢，我们在今天呢不能找到这些经文的直接的应用，但我们还是能先从圣经教导对于当时读者的意义，然后再间接的找到今天的应用。比如说今天经文中提到的割礼制度，在今天与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呢最多不过是基于卫生的考量，可能呢会为新生的男婴来行割礼。而奴隶制度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当中也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人，没有人是奴隶。但是呢，这两个问题在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的确代表了当时信徒在世上种族跟社会的地位。那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割礼的问题，也没有奴隶的问题，但我们仍是有种族的问题，也是有社会地位的问题。那么保罗当年的教导就还是对我们今天仍然适用。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经文与上次经文中的婚姻问题的关系，我们就看到在今天经文的第17节是以指这个字开始。但是指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为但是，但是呢就表示下文与上文之间的意思呢是相反的。那我们若是记得在前面第15节，保罗在非信徒的配偶硬是要离开的情形之下，他允许信徒离婚，但他说那是一种特别的情况，特别的例子。那现在呢，保罗要讲一个大原则不是特例。什么原则呢？就是在所有人生的制度情况当中，包括前文所说的婚姻的情况当中，也包括等一下要提到的是否试过割礼是否为奴隶的状况当中，保罗教导在所有这些情况当中，信徒应当尽量的守住他在信主之时原来的身份。那我们看第17节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那这句话我们在刚开始看的时候，主所分给个人的，好像是指主就是基督，就好像是指基督所要分给个人的恩赐，而神所召个人的，好像是指人神呢呼召一个人给他一个出来，给他一个使命。那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这一节好像是保罗呢要信徒呢按照基督所分给个人的恩赐来做， 或者是按照神所呼召人所要进行的使命来做，这是好表面的意思。但是我们若是再看保罗在下面第十八节跟十九节的补充说明，就知道在十七节中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给个人的，他不是在讲一个新的恩赐或者是一个新的使命，而是在讲一个信徒原来就有的，就是他们在信主的时候他们在世上的身份及地位。那我们看后面的第二十节跟第二十四节就说得更清楚的，保罗重述同一个命令。在这两节中呢，保罗重复地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这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所提供的大原则，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这身份。那我们看第十七节中提到所召，那第二十节跟二十四节也提到蒙召。那另外呢，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一共八节当中蒙召或者是类似的字词呢出现了八到九次。所以我们可以先谈一谈，知道一下什么是蒙召。通常我们以为蒙召就是蒙召重任甚至呢被上帝呼召去达成一件重要的任务，像是我们教会现在计划要聘请一位英文部的牧师，我们会希望呢这未来牧师一定是蒙神所呼召的传道人这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蒙召。但其实呢，圣经中所说的蒙召至少有两种意义，一种就如刚才所说的是蒙召做传道人，但还有一种蒙召不是指一个人被呼召做什么事，而是指他被圣灵呼召接受福音蒙召就是被圣灵呼召接受福音。那这第二种蒙召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重生得救。那我若是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在这一节中呢，在这两节中呢，两种蒙召保罗都提到。他先说他自己是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再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蒙召做圣徒。蒙召做圣徒就是蒙召得救。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进入永生，这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预先的拣选我们，就在两千年前借着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类罪的代赎，之后神又借着圣灵在一代一代的在那些他所拣选的人的心中来呼召他们，呼召他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主。而今天呢，若一个人在心中有圣灵的呼召，因而信主得救，他就是蒙召的人。那我们回到第七章十七节的经文，当保罗说只要照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要信徒在蒙召时，也就是他们得救信主时，要继续的照着那时他在世上的身份地位而生活，不要想立刻改变客观的环境。那当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能在信主之后有各种特别的想法，像是在第七章前面他们会想到要节制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示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信徒， 但保罗不要他们在这方面因着蒙召而有所改变。那么说到了今天，我们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形，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感到十分的兴奋，甚至兴奋的到了一个程度啊，觉得现在每天工作的事啊，每天做的事啊，不再有价值了。譬如说啊，有一位在大学读书的啊学生啊，可能觉得在信主之后就不想再念书了，而想天天啊去跟人传福音了。或者是呢，原来有一份好好工作的人，他突然觉得啊，自己的身份现在是神的儿子了啊，就不愿意再继续做原来的工作，而想要另有一番作为，变成他就开始变得不满于现状起来。但是保罗在第17节告诉他们啊，先不要急，先继续保持原来在世上的身份及地位。在这一节的最后，他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这话表面上显示保罗对于每个教会的命令都是一致，但也有可能他是在暗示啊，哥林多教会你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别的教会不像你们一样会在信主之后就有这种改变，想改变外在环境的想法。那在下面呢，保罗就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守住原来身份的大原则啊。第一个例子呢是割礼。那我们知道割礼呢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按照这个约呢，在创世纪11章有记载，就是他们的世世代代的男子在男孩子生下来的第8日啊，都要受割礼。什么是受割礼呢？就为男婴儿进行一个割包皮的手术。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上帝要与亚伯拉罕用这样特别的方式来立约呢？这是上帝有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立个记号，就表示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就是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神呢要他们呢与外邦人有所分别。那后来到了摩西的时代，上帝又立了许多律法要他们遵守，包括要他们献祭啊，要他们在安息日不做工，要他们避免吃猪肉等等食物。总之呢，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了很多规定，当他们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就变得与不守这些律法的外邦人非常的不同。那外邦人呢就很难与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导致这个民族呢不容易被外族同化。那我们看以色列历史，他们在西元前的第6世纪啊，在586年他们就亡国了，而且啊，不但亡国，他们国家中大部分的人民呢都被迫迁移到外国去。照理说呢，他们就啊应该是很容易就被外族所同化了，但是事实不然，1000-2000年来他们依然保持他们的信仰及文化习俗。我们说这当然是啊神的保守，但神呢也可能就是用他们所守的割礼以及其他的律法规条来保存这个民族。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之所以要保存以色列民族，我想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呢，是用他们做见证人，让历代的人知道旧约圣经中啊所记载的不是传说，而是真正发生过的事。那今天的犹太人，我们这边犹太人比较少，我们年数在美国东部的时候，在纽约州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仍然在今天呢不吃猪肉，他们当中仍然有人呢在安息日不做工，他们仍然是持守在3000多年以前神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那以色列人的存在又见证了圣经历史的真实性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原因。此外呢，神要保存 啊以色列民的第二个原因啊更是重要了啊，这个原因呢可说是关乎啊世上万民的得救，就是呢神要在这个民族的后裔中呢产生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耶稣。主耶稣呢在2000年以前来到世间，为的是要拯救世人。我们知道上帝在救赎人类历史中的启示啊，在圣经中的启示是越来越明显的。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启示他是拣选犹太人，但到了主耶稣来到世上时，经过耶稣的教导跟他的作为，我们就明白原来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所有他拣选的世人，不再分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救，就成为神的选民。这些选民就是我们当中啊每一位基督徒。只是说到了今天，我们这些选民呢不再把行割礼当作啊与上帝立约的记号，我们不再靠着割礼来表示与不信耶稣的人有所分别。在今天我们这些靠着神恩典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乃是借着我们的新生命来与非信徒有分别。当世人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与他们不同之时，就知道我们有我们独特的信仰。因此在今天，行割礼与否不再重要，而有没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才是重要。所以你看到保罗在第18节、19节就说，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啊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中，有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也有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两种人都有。所以保罗若是想要说明啊一个信徒在信主之后啊最好呢保持原来的世上的状态，他若是用割礼来做例子啊可说是蛮合适的。那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教会里有没有原来啊没受割礼但在信主之后享受割礼的人。那我们看圣经的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在加拉太的教会里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人在信主以后想以受割礼来表示他对于基督信仰的认同。所以我们猜想呢，在哥林多教会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那这些原来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啊，他们可以受割礼啊，我们刚刚说过割礼就是把包皮割掉。但是在18节中提到废割礼又是什么回事呢？已经受过割礼的人如何废除割礼呢？那据学者研究啊，那时候是古希腊的男子呢啊在运动的时候啊，他们通常是全身脱光的赤裸的运动，因此他们当中若是有行过割礼的犹太人，当他们的下体被其他的希腊人看到的时候啊，就会被人嘲笑。因此呢就可能有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他为了讨好外邦人就去动一个手术啊，动一个什么手术呢？我细节不是那么清楚。不论如何呢动了一个手术呢，就使人看不出他受过割礼，那好使呢自己被其他人所接纳。那保罗认为外邦人信主之后受割礼或是犹太人信主后废割礼都没有必要，唯有活出新生命才是重要。那这样的活出新生命的信徒呢，会按照第19节最后所说的守神的诫命，他会乐意遵守耶稣所颁布的命令。什么命令呢？像是爱神，像是爱人如己啊等等的诫命。那刚才说过，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受割礼的问题，但我们可能会想在其他一些外表的形式上来呢想改变自己，盼望呢借此啊被别的信徒所接纳。比如说啊， 我们当中的姐妹啊，我们当中姐妹呢，当我们姐看到别的姐妹啊，来礼拜天来主日崇拜的时候，是穿着裙子啊，那他们就可能啊也想学习，那也想的就不再穿长裤了，穿着长裙子来到教会啊。其实啊，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啊，姐妹穿裙子来主日崇拜是有它的历史。那旧约圣经啊，《申命记》中说过，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所以呢，很久以来，西方教会的姐妹都是穿着裙子来崇拜。但我们知道，真正的敬拜是在乎内心，不是在乎外表的穿着。所以穿裙子固然很好，但穿长裤。啊，也没有什么不好，也不一定就是不属灵。啊，据我所知，有一个蛮多姐妹参加的圣经研读团契，英文叫做 BSF， 就 Bible Study Fellowship。那这个团契呢是蛮保守的，十多年前呢，他们一直规定，他们所有主要的侍奉同工女同工，那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一定要穿裙子，这是过去。但现在呢，我听说他们也改变了，他们也不再要求那个姐妹一定要穿裙子了。那在这里呢，保罗是教导我们呢，无论是穿裙子、穿裤子，这些外表的形式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活出在基督的新生命，有没有这个新生命的记号，这才是重要。好，这是割礼。那下面呢，保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有关信徒当中原来是奴隶的人。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奴隶制度，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奴隶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了。那据学者研究呢，当时在罗马的时代呢，这个奴隶的人口比例还真高呢。在罗马，特别是在他们的首都罗马他们研究呢，有85%的人口都是奴隶。那在罗马以外的地区，像是在哥林多那相对而言呢，那里的奴隶的人口比例就没有这么高，不像罗马这么高，不过呢还是占人口的大多数。那当时的奴隶的主人呢，有些很残忍，他们会虐待他们的奴隶，但也不是所有的主人都是如此。有的主人呢，或者呢他们比较仁慈心比较好，或者呢他心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他想保持他自己是一个好心有仁慈的名声。那为了这个原因呢，他们就会对他们的奴隶呢比较合理的对待。那若是有这样的主人，这些奴隶呢就可能生活的还不错，他们有金钱收入，他们甚至可以从事政府官员、教师、贸易商、艺术家等不同的行业，而且他们不是终身当奴隶。通常一般情形下，奴隶呢一旦过了三十岁，主人呢为了要得到他自己的好名声，说他让人家知道他很仁慈，他就让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奴隶呢得到自由。不过即使是得到自由奴隶也仍旧要忠于他先前的主人，与他们保持好的关系，因为得到自由的奴隶还是要生活，在生活上呢可能还要依靠过去的主人。那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奴隶制度。我们可以想象到奴隶制度对于当时哥林多教会一定有很深的影响，因为信徒若原来是奴隶，他的社会地位就低，而有自由身份的信徒呢，他的社会地位就比较高。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些原来是奴隶的人，他们在信主以后一定很想脱离他们奴隶的身份，想得到自由。但是在第21节，保罗劝告这样的信徒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就像保罗在先前劝结婚的人不要为婚姻忧虑一样，也像保罗他劝受割礼或者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不要为割礼忧虑一样。 保罗在这里也劝奴隶不要为自己为奴的事忧虑，因为这些身份都是暂时的，与永生得救无关。不过话说回来，这奴隶的例子与前面的婚姻或割礼的例子还是有所不同。保罗对于婚姻及割礼的立场比较坚定，没有什么通融的地方。他教导信徒不要改变婚姻的状况，在婚姻中的人不可以禁欲，信徒呢也不可以离婚，就是离婚之后也要设法复合。同样的，关于割礼，保罗的立场也很坚定，就告诉他们不要改变，不要改变的情况。但是对于已经是奴隶的哥林多信徒，保罗给他们的教导有些弹性，他叫他们不要忧虑。但是在21节的后半段，保罗说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保罗本人不赞成奴隶制度，但他也不会公开的反对，因为改善社会制度不是他事工的重点。但是既然根据刚才介绍的背景，在罗马政府的制度当中，奴隶可以从主人那里得到自由，那保罗就鼓励信徒呢，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脱离奴隶的身份，成为一个自由人。今天在美国没有奴隶制度，但是呢，对于我们当中很多的华人而言，美国政府的移民制度有一点像当年的奴隶制度一样。若是没有永久居留的身份，在美国生活呢，就处处受到限制。有的人不能工作，有的人有工作却不能轻易换工作，有的人不能自由地出入美国国境，怕回来的时候有问题。有的人呢，因为签证过期拿不到驾驶执照，就连开车都不行。那对于我们当中因移民身份受生活限制的人，若是有一天能拿到绿卡，甚至成为公民，那就好像当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从奴隶变成自由人一样，除去了生活中一项重担。但是对于我们当中仍然在等待身份改变的信徒而言呢，保罗就好像在21节这里对我们说话。他说什么呢？你是在没有身份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但呢，若能得到永久居留的身份，就求能得到这个身份更好。是的，今天我们若能在美国有永久居留的身份固然好，但这毕竟也是暂时的，我们就不要在还没有拿到身份时过分的忧虑，也是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看顾他的儿女，在无任何情况之后思想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是得到永生的人，我们就要为得到永生的救恩而喜乐。那下面呢，保罗就用当时奴隶及自由人为例子，来说明一个得到永生的人在基督里的地位。刚才说人在世上都希望做个自由人，不希望做奴隶。那在属灵的生命中也是如此，在我们还没相信基督以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如罗马书3:23所说，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即使是看起来行为端正人人都公认的好人，在他心里也难免有骄傲、贪心、嫉妒、仇恨等等罪孽。那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权势之下，是罪的奴仆。可是一旦信主得救，这人就从罪的权势中得了释放。如何得释放呢？在一方面，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世人而死，神就不再看这些信主得救的人为有罪。 这是第一部分。在另外一方面呢，得救的人呢，在基督里就有了不犯罪的能力，因为有圣灵的内住，他就不像以前一样非犯罪不可。所以当保罗在第二十二节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他的意思是即使信徒呢蒙召的时候还是奴隶啊，他原来是奴隶，现在还是奴隶，还是世人奴仆，但是呢他可以在心里得了安慰，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从最终得了释放。这样从最终得了释放的人不再是罪的奴仆，但他也不是从此就可以完全的自由放任了，他乃是归属另一个主人。过去罪是我们的主人，当我们信主时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我们称主就是把他当作我们新的主人。所以保罗在第二十二节后半节说，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他的意思是即使在罗马社会的制度之下是自由人的信徒，仍旧是奴仆。不过这个奴仆的主人蛮好的，这奴仆的地位乃是一个荣耀的地位，因为他现在主人是耶稣基督，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能做耶稣基督的奴仆。那做耶稣基督奴仆的人，这个信徒在未来也有美好的盼望，就像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过次，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得到永生，我们不需要做多少好事，花费多少时间精力来得到永生，因为呢已经有别人为我们得永生付出了代价，这个别人就是主耶稣。就如今天啊，我们在开始唱诗的时候，有首歌是谁，就他这首歌里头所说的，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啊，那个承受了罪的刑罚，他也背负了我们的忧虑，是耶稣基督花了生命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而死，我们才得到永生。就如保罗在第二十三节所说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当存感谢的心，认基督耶稣为主，做他的奴仆，要因为今生的忧虑而做人的奴仆。在下面第二十四节，保罗再次重述今天经文的主要信息，他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一个人的信主是一个属灵身份地位的改变，而不是属世地位的改变。受不受割礼，在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是否结婚等等，在世上的身份地位都不影响一位信徒已经是神国子民的身份及地位。我们说一个人在蒙召时，他原来在世上的身份不重要，但是这个人呢，他在蒙召时所成为神国子民的身份才是重要啊！我再说一次，一个人在蒙召时，他原来在世上的身份地位不重要，但是这个人在蒙召时所得到神国子民的身份及地位才是重要。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心应该是很笃定的，很平静安稳的，因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他已经达到了，那位创造宇宙无所不能的上帝已经呼召这个人信耶稣得救了。原来这个人是在神国之外，但现在他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人生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改变 更重要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信主以后也不急着追求在外在环境的改变，改变环境能改善环境啊，当然很好，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追求的乃是在基督里生命的改变。以前我们对于基督认识可能是迷迷糊糊的，但现在我们是乐意的与他越来越亲密，亲密也越来越想知道他的教训，也愿意遵守他的话。就如前面第19节所说，我们乐意守神的诫命。那当我们安于目前物质的状况，而更专注于属灵生命的追求时，我们就不会为现实生活中的不足而忧虑。当我们内在生命因认识主而强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那么容易被环境所左右，而有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你蒙召得救的身份感到喜乐吗？你想不再为世事忧虑，不再为世事烦恼吗？巴不得我们都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安息。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有我们的职责，有我们的身份，但是你更顾念我们这些你所拣选的子民，也让我们信主。在让我们信主时得到一个更荣耀的，再次成为神国子民的身份及地位。主，你也教导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继续的在世上尽我们做世上公民的本分，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岗位上尽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更是蒙你的恩典，在与你的关系一天一天的更深。我们外表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福分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也在你里头，也与其他弟兄姐妹一同的在这个跑天路的路上继续的追求。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福分，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的话语。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第233首，神所赐的平安。来，神所赐的平安，好像大江流，使我心觉欢喜，永无尽无休。主的恩典完全，越收越丰满。主的安乐长存，永世不间断。我依靠主耶稣，满心的安乐，照着主的应许，句句都不错。常住装备之下，灾难不能临，仇敌我不惧怕，因他不能侵。并无烦恼波涛，并无忧愁萦。
没有一点交集，因有主保护，我依靠主耶稣，满心的欢乐，照着主的应许，句句都不错。这样欢乐忧伤也是主安排，就是遇见灾殃，主也不离开，需要依靠救主，万事交托主，只要信心坚固，主必定承担。我依靠主耶稣，满心的欢乐，照着主的应许，句句都不错。
啊，请坐。